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民数记第六章。这一章的内容是关于拿细尔人的一些律法条例。何谓拿细尔人？拿细尔是分别，是归主的意思。拿细尔人顾名思义就是分别为圣的人，他们借着许愿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在离俗归神的期间，他们的生活方式、言行举止受律法条例的约束，他们有义务严格遵守信仰规则，全心爱神，全心灵修，使众人从他们的生活和言行上就能看出他们的敬虔端庄，知道他们是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有些人是终身为拿细尔人，而且是神所指定的，好比参孙；有的则是因为父母许愿而终身为拿细尔人，好比撒母耳；还有些人是在某一段时间为拿细尔人，他们是自愿的，他们以圣洁的方式向神许愿，在某一段特定的时期内离俗归耶和华为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有关拿细尔人的条例，就是针对这样的人，他们自愿在某一段时间内分别为圣，做拿细尔人。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 QT 经文，民数记六章一到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髮瘤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从刚刚读到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神亲自为拿细尔人制定律例，赐给他们信仰准则，免得迷信的人会无限夸大有关拿细尔人当受的约束。第一条规定是不可与酒和葡萄沾边，不可喝酒，不可吃葡萄，葡萄核、葡萄皮、葡萄干都不可吃，一切与葡萄相关的酒和食物都不可碰。所以拿细尔人过着谨守条规、刻苦己心的生活，不可放纵肉体的情欲、口福的欢愉，要时刻警醒，攻克己心，叫神服我。他们清酒、浓酒都不能喝，时刻操练预备自己，全心服侍神。贪酒之人常常会失去理智，忘记律例，所以拿细尔人要严格管束自己，不只是远离酒，任何与葡萄相关的食物都要禁戒，好使他们远离试探，以免犯罪。其实这里酒和一切葡萄相关之物都象征属地的快乐和世俗的享受，拿细尔人当把自己从世俗的享受中分别出来。第二条规定是不可剃头，不可剪头发，也不可剃胡须。我们在旧约圣经里有关参孙的故事里见到过拿细尔人的这个特征和记号。从这条规定里可以看到拿细尔人的一种超越的生活态度，他们轻看身体的安逸和装饰，既然离俗归神， 就完全摒弃各样肉身的舒适和欢愉，立志要活出刻苦己心的生活。有时候长发也会被当作顺服的记号，所以拿细耳人留长发也象征他们顺服神，愿意臣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当然他们不剪头发，不剃胡须，众人也可因此认出他们是拿细耳人，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无需装饰，也可相貌堂堂，带着天然的长发冠冕，见证他们持守信仰，远离污秽。第三条规定是不可靠近死尸。来看第六、第七节经文，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这里规定拿细耳人不可摸死尸，不可参加亲人的葬礼，连父母的葬礼也不能参加。死亡是和罪相连的，因为死是由罪而来的。拿细耳人在离俗归神的日子里，要严格约束自己，保持清洁的身心，远离污秽，远离死亡，远离罪恶。即使对骨肉至亲，也不可因用情过深或悲伤过度而妨碍自己过一个以神为乐、全然成圣的生活。他们要把自己的情感从这个世界中抽离出来，不可被死亡的阴影笼罩，也不可因亲人的死亡而被污秽和罪恶所玷污。接着来看今天 QT 经文的最后一节，第八节，在他一切离俗的日子是要归耶和华为圣。前面提到的各项对拿细耳人外在行为的规定约束，其意义就在于他们要归耶和华为圣。他们当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完全奉献给神，放弃自我，分别为圣，完全委身，活出一种与世人迥别的天国子民的生活。旧约圣经中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被称作是众弟兄中的拿细耳人。那个人是谁？对，是约瑟。在创世纪49章第26节经文中，约瑟被称作是众弟兄，是与众弟兄迥别之人。这句话在拉丁文版圣经中被译成约瑟是众兄弟中的拿细耳人。其实约瑟在日常生活中并没有受限于不喝酒、不吃葡萄、不剃头这些律例条规的约束，但他却把这些律法条规中所蕴含的精义活化在他的生命中。他被称作是众弟兄中的拿细耳人，是因为他活出了一个与世人迥别的天国子民的生活。约瑟是雅各的12个儿子中的一个，他和其他的11个兄弟有哪些迥别之处？我们不妨来给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童年时，约瑟会将哥哥们的各样恶行报告给父亲，他不与众弟兄同谋作恶，而是远离恶事。少年时，约瑟有远见，有异象，他把自己的异梦讲给哥哥们听，遭到嘲讽嫉妒，被卖到埃及，与众弟兄分离。许多年后，约瑟在埃及与众弟兄重逢，当时正值荒年，约瑟在埃及地负责跳梁，众弟兄从迦南地来涤梁。约瑟以德报怨，善待众弟兄，为他们提供安居乐业之地。再后来，约瑟在埃及贵为宰相，而众弟兄在歌山地放牧羊群。从上面草草列举的一些能够唤起我们记忆的有关约瑟生平的这些对比中，可以看到，首先， 在性情上，约瑟是一个良善、和平、谦卑、殷勤的人。他宽宏大量，以德报怨，言行举止不受环境影响，不受社会风俗支配。另外，在价值观上，约瑟有属灵意象，心里常有神的托付和旨意。他凡事敬畏神，能胜过试探。即使后来在埃及做了宰相，他也不贪图那地的富贵。临终时，他向往期盼的仍然是神的应许之地。其实从约瑟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在性情上、品格上、在价值观和人生观上与众弟兄有别，更能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对分别为圣归给他的人的那份特别的怜悯和恩典。一个人能成为与世人迥别的全然属神的拿细尔人，那是神的拣选，是神的赐福。神给属他子民的应许和祝福，那是世人所无法想见和预估的。创世纪四十九章中有一段雅各的临终遗言，分别评价和预言他的十二个儿子。其中关于约瑟的那段话非常宝贵，那不仅是约瑟一生的写照，更是神赐给一切属他的属灵意义上的拿细尔人的应许和旨意。经文说，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这些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这些祝福都完全应验在了约瑟身上，他在众弟兄中被立为长子，承继双份的产业，成为众弟兄的领头人，在护卫长家里被立为管家，在监狱里被立为囚犯的主管，在埃及地被立为宰相。约瑟不只是众弟兄中的佼佼者，是他父亲一生最大的骄傲。他也使埃及人不敢小觑希伯来人，对他们刮目相看。约瑟满有智慧，治理埃及，青史留名。约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彰显着神的荣耀，他是众人蒙福的管道，是众弟兄的冠冕。今天 QD 经文中第七节提到的那离俗归神的冠冕是在他头上，这句话完全的应验在了约瑟身上。希望刚刚分享的有关约瑟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今天 QT 经文中有关拿细尔人的律法条例。前面经文中读到，拿细尔人在他离俗归神的日子里，要远离清酒浓酒，不可用剃头刀剃头，不可挨近死尸，这些律例条规后面都隐藏着他的属灵意义。字句是叫人死，而经意是叫人活。透过约瑟这位众弟兄中的拿细尔人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深的了解灵意上的拿细尔人应该具备的性情特征和人生态度。今天我们都是主耶稣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属灵意义上的拿细尔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有意愿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见证神的荣耀。昨天晚上我参加了自家姐妹团契的网上聚会，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活出天国子民的生活，大家有很好的见证分享，我摘录几段他们的发言。有一位姐妹说，居家上班的日子，早晨有了闲暇去前庭后院赏花观草，闻香听鸟，漫步园中沐风看花，好生惬意，对此我心怀感恩，不住赞美。是的， 常常谢恩是天国子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另一位姐妹分享说，她先生就职的公司最近很不景气，公司要求员工每周只工作16小时，薪水减半。再加上疫情现在还在全世界蔓延，还有什么非洲的蝗灾，她先生非常忧虑愁烦，担心家人以后会饿肚子没饭吃。这位姐妹就安慰她先生说，不要忧虑，神会供应我们的。当年埃及地、迦南地遭遇荒年时，约瑟在那地掌管跳粮，而不是拿着米袋四处涤粮。他的分享非常触动我。是的，不要忧虑是天国子民的生活常态。还有一位姐妹分享说，她先生是病毒学专家，专家对她预测说，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人将会对这种病毒束手无策。这位姐妹对先生宣告说，你要更换系统，神主宰掌管着这个世界，他有能力止住瘟疫，医治这地。哇哦，他的信心让我深受鼓舞。是的，我们的平安喜乐从神而来，神的慈爱不会转离，他赐平安的约也必不挪移。天国的子民活在与神同行的生活中。另外一位姐妹分享说，居家上班的日子，每天午饭后可以有一段安静的午休时间，她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用来读经灵修。神的话使他大得饱足，重新得力。是的，读经灵修是天国子民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件美事。这些见证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他们就是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与世人迥别的拿细耳人，能做天国子民的人是有福的。希望今天分享的 QT 经文，还有关于约瑟的故事，以及后面的这些姐妹团契的见证分享，都能提醒和激励我们要分别为圣，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在这弯曲悖谬的末世成为蒙神喜悦的迥别之人。愿神祝福你。